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未央，欢迎再次相聚读书观影。在这里，我们翻开书页，也凝望光影，不做高深的说教，也不堆砌华丽的辞藻，只是借着一部作品，聊聊现实生活里的喜怒悲欢，看见普通人的处境与思考。希望每一次停留都能带给你片刻安静的思考，也愿我们都能在文字和故事当中照见自己。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分享的书籍是《人间值得》，出自日本心理医生中村恒子之手，由同为心理从业者的奥田宏美整理完成。写下这本书的时候，恒子奶奶已经90岁，那时的她依旧坚持出诊，算下来她已经在心理诊疗这个行业走过了70个年头。恒子奶奶的人生并没有什么传奇高光，她出生在物资匮乏、战火纷飞的年代，家里孩子众多，家境拮据。16岁，为了能够养活自己，他抓住难得的机会远赴大阪学医。求学路上充满动荡与艰辛，学医最初的出发点也并非什么宏大理想，只是希望拥有一份可以安身立命的本事。走入婚姻之后，他的生活依旧充满磨难，丈夫嗜酒成性，挥霍钱财，很难承担家庭的责任，家里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恒子奶奶身上。她没有选择离婚，为了两个孩子，一边坚持心理医生的工作赚钱养家，一边操持家务，独自拉扯孩子慢慢长大。漫长岁月，她见过无数来访者，听过无数普通人的苦楚，也亲身扛过生活里一桩桩一地鸡毛的现实困境。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晦涩的心理学专著，没有高深的理论，全部是他结合自己一辈子的亲身遭遇，还有接待无数来访者积攒下来的生活感悟。书里聊的全都是我们普通人时时刻刻会碰到的现实难题。聊到工作，他坦诚地说出工作最根本的意义就是谋生，靠劳动换取报酬，这一点并不可耻，不必逼迫自己一定要热爱手上的工作，能找到热爱固然幸运，如果做不到，把工作当作养活自己的途径就足够，不必把全部人生价值都捆绑在工作之上。压力过大的时候，也不必一味硬撑。面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管是伴侣、家人，还是身边的朋友、同事，他提出，大多数烦恼根源都来自过高的期待。不要总想着去改变别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固有的想法，强求他人按照自己的期待行事，只会不断消耗自己。人和人之间保持一份舒服适度的距离就好，不刻意讨好，也不过分纠缠，接纳彼此想法的差异。谈及婚姻与家庭，他结合自己不算圆满的婚姻经历讲道，很难拥有完美无缺的家庭关系，不要对伴侣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夫妻之间不必强求事事契合，对待子女也不要执着把孩子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孩子长大之后就要学会放手，尊重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道路。书里也坦然地讲到苦难这件事，苦难本就是人生的组成部分，生活不会永远一帆风顺，当委屈痛苦降临的时候，不必强迫自己立刻振作起来，允许当下的处境就是不尽人意，不必追逐轰轰烈烈的人生，平凡安稳地活着本身就拥有意义。同时他反复提醒大家，不要沉溺于过往的遗憾，也不要过度为还没有发生的未来焦虑，过去已经无法更改，未来又捉摸不定，人真正能够把握的只有当下。不用给自己定下宏大遥远的目标，认真对待眼前的一日三餐，做好手边一件件小事，累了就坦然休息，学着 接纳普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走到人生暮年，他也平静看待衰老和死亡，不必惧怕岁月流逝。年纪越大，越要学着放下心中执念，好好善待自己。恒子奶奶经历过贫穷、战争、不幸的婚姻，扛过数十年生活重压，可她依旧认为，哪怕生活满是琐碎与苦涩，人间依旧值得我们好好生活。我们常常听人说，感觉生活好累，工作卷不动也躺不平，人际关系复杂又耗神，内心的焦虑像个无底洞。可我们有没有想过，是不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方式本身就出了问题？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被一种必须怎么样的思维捆绑着，必须成功，必须被喜欢，必须掌控一切。那么懂得一点让内心平静的智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90多岁的中村恒子奶奶，一位工作了70年的心理医生。她的一生经历了战争、经济萧条和无数的人生困境，却始终保持着从容与平和。而想要获得她那样的心境，我们首先要从一个词说起，足够。恒子奶奶的人生信条是不求功成名就，只要能照亮某个角落就够了。如今成功学泛滥，每个人都想当主角，可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心理环境之中？未来的幸福感又该如何构建呢？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对此都有疑问。而这一句话恰恰是对这个时代病的一剂解药，它不是在教我们躺平，而是在教我们建立一个稳固的内心支点。根据恒子奶奶的阐述，这种足够好的心态源自于她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在过去，虽然人们也为生活奔波，但社会的比较范围往往只发生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例如邻居、亲戚。即便有了广播、电视这些媒体的加持，这个范围依然有限，但互联网却可以大范围地将他人光鲜亮丽的生活瞬间推送到我们眼前，从而使焦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大和蔓延。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人的一切烦恼都源于人际关系，而摆脱烦恼就在于课题分离。要知道，在足够好的心态形成之前，人们在追求目标时，往往被社会和他人的标准所绑架。在这个被他人标准垄断的评价体系里，我们显然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会感到无尽的疲惫和无力感。但是恒子奶奶的哲学告诉我们，可以通过课题分离这个工具，清晰地划清什么是自己的事，什么是别人的事。别人的评价和期待，那是他们的课题，我们无权干涉，也无需负责。而我们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感受，这才是我们的课题，需要全力投入。这样，精神的能量就得到了更为高效的配置和利用，不再浪费在无谓的内耗上。第二个方面，所谓对当下的专注，指的是我们可以将精力从对过去的懊悔和对未来的担忧中收回来，完全投入到眼前能做的事情上。这样，我们内心体验的丰富程度就超越了时间的束缚，对过去和未来的焦虑垄断也就随之被打破了。随着一份份当下的专注被创造出来，人们从生活中获得的踏实感就会变得更为强烈，生命的质量也会更为厚重，内心的运作效率也就提高了。不过，这种心态的转变也会给固有的思维习惯带来冲击，它意味着我们每一次选择足够好而非最好的，选择专注当下而非焦虑未来，都会给内心的稳定带来很大的增益。此外，恒子奶奶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那就是将宏大的、虚无的人生目标转换为微小的、具体的当下行动。这里所说的宏大目标，是指诸如我要幸福、我要成功这类抽象而遥远的概念，而微小行动则指的是好好吃一顿饭、认真听完一次对话、完成手头这件小工作。在现实中，每个人都可以设定宏大目标，比如有人立志要成为亿万富翁，有人发誓要找到完美的灵魂伴侣。如果这两个人只是盯着遥远的结果， 那么这个目标在他们漫长的奋斗过程中就是虚幻的，并且会带来持续的挫败感。比如在寻找灵魂伴侣的过程中，因为一次相亲失败就感到绝望，便是被自己宏大的目标压垮了。但如果不去紧盯找到完美伴侣，而是把目标换成今天真诚地和一位新朋友交流，状态就完全不同了。从本质上看，微小的行动是基于当下可用的资源发起的，它标志着我们正在真实的生活。完成了一次高质量的客户沟通后，人就很容易获得一份当下的成就感和信心。这个例子就说明，宏大而抽象的目标在执行效率上是远不如微小而具体的行动的。因此当人们把生活重心从成为谁转入到体验什么后，就由追逐虚幻的结果变成了经营真实的生活，其生活质量和内心平静度都会大幅度上升。然而虽然足够好的心态可以为人们提供有效的内心稳定，帮助他们度过情绪的危机，但这种心态本身其实也是需要不断练习和巩固的。我们懂得了很多道理，但从本质上这些认知还不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在生活里反复磨练。因此如果在某一个时间外界的压力和诱惑再次袭来，而我们又没有及时调整，那么我们也可能再次陷入焦虑的困境。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就是心态的反复。对于修行内心平静而言，心态反复几乎是一个常态。由于人性本质是趋于避难的，所以在接触新观念后，我们都会停留在旧的舒适区，只留下一小部分的注意力去践行新的心态。因此一旦大规模的生活压力发生，如果没有觉察和调整，心态的回落就几乎成了必然。而心态反复的发生，其实是心理领域多重因素的一个体现。具体来说，一个人究竟是否选择坚持新的心态，取决于他对于这种心态带来的好处的信心，而信心是由其每一次践行带来的正反馈决定的。如果他发现每一次选择足够好，都让自己更轻松，每一次课题分离都让自己更自由，那就说明这条路是可行的。现在距离恒子奶奶写下这些智慧已经过去了多年，在岁月的冲刷下，社会的焦虑好像有增无减。每一天我们都照例被海量信息冲击，为未来担忧，但事实上在表面喧嚣的背后，寻求内心平静的渴望从来都没有消失。内卷的加剧，未来的不确定性，每一个事件都可能成为我们修行的道场。那么在下一次焦虑袭来时，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吗？从现在看，只要我们开始练习，情况就会变得乐观。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而这本书的存在似乎是对黑格尔这句预言的一次温柔反驳。这本书以平和温暖的笔触记录处理人际关系是世界上最累心的事，职场中的勾心斗角，家庭里的期望压力，朋友间的渐行渐远，每一段关系都可能成为消耗我们能量的无底洞。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曾为如何维系一段关系而身心俱疲。那么懂得恒子奶奶关于人际关系的适度哲学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而想要掌握这份哲学，我们首先要从一个词说起，距离感。恒子奶奶处理所有关系的核心秘诀就是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感。她认为无论是同事、朋友还是家人，都不能太过疏远，也不能过分亲近，要保持一种伸出手刚好能够触及对方但又不至于侵入对方空间的微妙平衡。这并非冷漠，而是一种最高级的尊重，它既能保护自己也能呵护关系。根据恒子奶奶一生的实践，这种距离感的智慧源于她对人性本质的深刻理解。在过去虽然人际关系也复杂，但社交范围往往局限在一个相对固定和狭小的社区内，例如一个村庄或一个单位。 即使有了书信和电话的加持，关系的深度和广度依然有限。但现代社交网络却可以大范围地将我们卷入无数或深或浅的关系漩涡中，从而使我们在情感上的投入与回报常常失衡，心力交瘁成为常态。社会学家格奥尔格·布奇梅尔曾论述过，现代城市的社交特点正是短暂、偶然、匿名。在这种环境下，试图与所有人都建立深度连接，无异于情感的自我消耗。要知道，在建立距离感的意识之前，人们在处理关系时往往遵循着要么过度卷入，要么彻底割裂的二元模式。在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中，我们显然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常常陷入掏心掏肺后受伤，或是彻底孤独的两难困境。但是恒子奶奶的适度哲学告诉我们，可以通过心理边界这个工具，清晰地为自己的人际交往划定一个舒适区。别人的情绪和选择，那是他们的领地，我们无需为之过度负责，而我们自己的感受和底线，这是我们的领土，需要坚决守护。这样，我们宝贵的情感能量就得到了更高效的配置和利用，不再浪费在过度负责和无力改变的事情上。第二个方面，所谓不求改变他人，只求改变自己心境，指的是当我们与他人，尤其是与伴侣、家人产生矛盾时，放弃你必须按我的想法来的执念，转而将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思考我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来面对无法改变的对方。这样关系的张力就会从对抗走向共存，对方带来的情绪压迫也就随之被打破了。随着一份份内心的释然被创造出来，人们从关系中感受到的压迫感就会大幅降低，这样关系的存续空间反而会变得更大，情感的流动也就会更为顺畅。不过这种心态的转变也会挑战我们的控制欲，它意味着我们每一次选择放下而非说服，选择接纳而非改造，都会给关系的缓和与自我解脱带来巨大的红利。此外，恒子奶奶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那就是将宏大的抽象的情感承诺转换为微小的具体的支持行动。这里所说的宏大承诺是指诸如我要让你永远幸福，我们要做一辈子的知己这类沉重而遥远的誓言，而微小支持则指的是今天为他泡一杯茶，在他烦恼时安静的倾听，在他需要时提供一个简单的建议。在现实中，每个人都可以许下宏大承诺，比如有人对妻子发誓要让她成为最幸福的女人，有人对朋友承诺永远两肋插刀。如果这两个人只是依赖这种空洞的誓言，那么这些承诺在日复一日的琐碎摩擦中就是脆弱的，并且其价值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递减。比如朋友遭遇了经济困难，自己无法拿出巨款实现两肋插刀的誓言，于是感到内疚，关系反而变得尴尬。但如果不去空谈誓言，而是在那段时间经常请朋友吃饭，默默地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找工作信息，情况就完全不同。从本质上看，微小的支持是基于当下可用的资源和情感状态发起的，它标志着我们正在真实的维系关系。一次提前回家共进的晚餐，一个主动承担的家务，都比一句空话更有温度。这个例子就说明，宏大而抽象的情感承诺，在维系关系的效率上是远不如微小而具体的支持行动的。因此，当人们把关系维系的重心从执着于华丽的语言落实到实实在在的行动之后，就由追逐虚幻的关系理想主义变成了经营真实的关系现实主义，其关系的韧性和温暖度都会大幅度上升。然而虽然距离感和微小支持能为人们提供有效的情感保护，帮助他们度过关系的危机，但这种模式本身其实也需要克服我们天性中对融合与热烈的渴望。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懂得了保持距离的道理，但从本质上我们依然渴望亲密无间，这是我们的生物本能。 因此，如果在某一个时间，孤独感或控制欲再次袭来，而我们又没有及时警觉，那么我们也可能再次陷入关系的内耗。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就是关系模式的倒退。对于休息不疲惫的关系而言，模式倒退几乎是一个必经的阶段。由于人性本质是渴望完全占有和被占有的，所以在建立新关系模式后，我们都会在旧习惯的舒适区徘徊，只留下一小部分的意志去践行新的模式。因此，一旦遭遇强烈的情感诉求或冲突，如果没有高度的觉察和自律，关系的混乱就几乎成了必然。而模式倒退的发生，其实是心理和社交领域多重因素的一个体现。具体来说，一个人究竟是否选择坚持适度哲学，取决于他对于这种哲学带来的长期益处的信念，而信念是由其每一次成功实践带来的轻松感所巩固的。如果他发现每一次保持距离都让关系更舒适，每一次提供微小支持都让彼此更舒心，那就说明这条路是行得通的。恒子奶奶用她70年的职业生涯和人生经历印证了这套哲学的可行性。在岁月的长河中，人与人之间的悲欢离合好像从未停止。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老板电器9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剑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每一天，我们都照例要面对各种复杂的人际课题，但事实上，在表面纷乱的关系背后，寻求一份清爽、温暖、不疲惫的连接，是每个人心底的渴望。社交媒体的虚假繁荣，职场的高流动性，家庭的代际压力，每一个事件都可能成为我们实践适度哲学的练习场。那么，在下一次人际关系让我们感到疲惫不堪时，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吗？从现在看，只要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去练习，保持距离和提供微小支持，情况就会变得乐观。 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而恒子奶奶的人际智慧，正是对我们深陷关系泥潭这一历史循环的一次深刻洞察与慈悲指引。这本书以平和温暖的笔触，记录了恒子奶奶一生的智慧点滴，在为读者提供全方位心理滋养的同时，也可以帮助读者审视自己的人际网络，定期清理消耗性的关系，用心滋养滋养性的关系，学习设定界限的技巧，避免陷入人挤巨皮的困境。我们谈完了如何用适度的距离感来守护关系的温度，让彼此轻松自在。但清醒的现实是，我们生命中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消耗，并非来自家人朋友，而是来自我们安身立命之所工作。它常常以谋生的名义吞噬我们的热情，耗尽我们的心力，将我们推入倦怠的泥潭。恒子奶奶如何看待这件事呢？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极具颠覆性的视角，这便是我们接下来要深入剖析的核心工作的本质。我们常常听人说，工作太痛苦了，找不到意义，每天都在内耗，可我们又不得不为了薪水而继续。现在我们处在什么样的职业环境之中？未来工作的意义又该如何寻找？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对此都有深深的困惑。那么，懂得一点恒子奶奶关于工作的田园哲学，就显得尤为关键。而想要重新定义我们与工作的关系，我们首先要从一个词说起：吃饭。恒子奶奶有一个非常朴实又震撼的观点，工作只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而已。这就是人为何要工作的根本。请注意，他用了只是，这并非贬低工作，而是为工作祛魅。他把工作从高高在上的人生价值唯一实现途径的神坛上拉下来，回归到其最本质的功能，为了吃饭，为了生存。这听起来似乎不够崇高，但这恰恰是构建健康工作观的第一块基石。根据恒子奶奶70年的职业生涯，这种为吃饭而工作的理念，源自于他对生活与工作之间平衡关系的深刻洞察。在过去，虽然人们也劳作，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往往是比较模糊的。例如，农耕时代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即使到了工业时代，下了班离开工厂，工作也就基本结束了。但现代的通讯技术却可以无孔不入地将工作侵入我们生活的所有时间和空间，从而使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彻底瓦解，倦怠感如影随形。管理学家彼得·阿·德鲁克曾指出，知识工作者自己必须成为自己的首席执行官，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自己不为工作划界，就无人能为我们划界。要知道，在建立工作为吃饭的清醒认知之前，人们要么被激情论绑架，认为工作必须充满激情和意义，要么被躺平论诱惑，认为工作一无是处。在这种两极摇摆中，我们显然无法找到平衡，因此常常陷入要么燃烧殆尽，要么虚无焦虑的困境。但是恒子奶奶的务实哲学告诉我们，可以通过划定边界这个工具，清晰地分开工作与生活，从时间上设定明确的下班时间，并坚决捍卫它；从空间上创造一个离开工作环境就能进入的生活领地；从心理上练习在下班后将自己的情绪和思绪从工作事务中抽离出来。这样，我们宝贵的生命能量就得到了更清晰的区隔和保护，不再让工作无限制的征用。第二个方面，所谓在田园里寻找价值，指的是在接受了工作为吃饭这个坚实底座之后，我们反而能更轻松、更纯粹地去发现工作中的一些微小的、具体的乐趣和意义。它可能是一次顺利的团队协作，可能是解决了一个棘手的小问题，也可能是帮助同事或客户。这样，工作的价值感就从必须实现宏伟蓝图的沉重负担，转变为此刻耕耘的喜悦，那份必须功成名就的执念也就随之被打破了。 随着一份份微小的成就感被创造和积累起来，人们从工作中获得的滋养就会变得更为持续和真实，这样工作的体验也会变得更为厚重，职业体验的持久性也就增强了。不过这种心态的转变也会给我们根深蒂固的事业心带来冲击，它意味着我们每一次选择够好而非完美，选择准时下班而非熬夜表现，都是在给长远的职业生涯和生命质量进行健康投资。此外，恒子奶奶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那就是将对抗性的你死我活的职场思维转换为一种滋养性的共生共长的园丁思维。这里所说的战场思维，是指将同事视为对手，将领导视为法官，将任务视为战斗，时刻处于紧张和防御状态。而园丁思维则指的是将自己视为一块田园的照料者，我们播种、浇水、除草，关注的是工作成果本身的生长，而不是整天与身边的人相互比较。在现实中，每个人都可能陷入战场思维，比如把同事视为晋升的唯一障碍，整天琢磨如何打压对方。如果人陷入这种思维，那么工作环境就是紧张和充满敌意的，并且精力会大量消耗在无谓的内斗上。但如果跳出这种对抗模式，就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当别的部门需要配合，战场思维下会故意拖延，让对方难堪。但如果采用园丁思维，会想配合他顺利完成这个项目，也是我职责田地里的一桩好事，能让我的整体工作环境更和谐，那么便会选择积极协作。从本质上看，园丁思维是基于长期主义和整体福祉的，它标志着我们正在经营一份可持续的职业生涯。这个例子就说明，对抗性的短视的战场思维在职业幸福感和长期发展的效率上是远不如滋养性的长期的园丁思维的。因此，当人们把工作的心智模式从战斗者转入到园丁后，就由追逐零和游戏的疲惫变成了经营正和游戏的从容，其职业安全感和满意度都会大幅度上升。然而，虽然划定边界和园丁思维能为人们提供有效的职业防护，帮助大家度过倦怠危机，但这种模式本身其实也需要克服我们天性中对竞争和短期利益的恐惧。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懂得了不争的道理，但从本质上我们依然害怕在竞争中落后，这是我们的生存本能。因此，如果在某一个时间晋升机会来临或财务危机出现，而我们又没有守住心神，那么我们也可能再次被卷入斗争的漩涡。在组织行为学上，这种现象就是环境同化。对于休息不疲惫的工作之道而言，环境同化几乎是一个持续的挑战。由于组织文化本身拥有强大的力量，所以在树立新工作观后，我们都会在固有集体氛围的压力下徘徊，只留下一小部分的定力去践行新的模式。因此，一旦遭遇激烈的内部竞争或绩效考核压力，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心锚点，心态的失衡和边界的溃散就几乎成了必然。而心态反复的发生，其实是个人与组织环境多重因素的一个体现。具体来说，一个人究竟是否选择坚持田园哲学，取决于他对于这种哲学带来的长期生命质量的坚信。而信念是由每一次准时下班享受生活，由不参与内斗而获得的心神安宁所带来的美好体验所强化的。如果他发现每一次坚守边界都让生活更幸福，每一次与人为善都让工作更顺畅，那就说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恒子奶奶用她工作70年却不曾倦怠的亲身实践，为我们印证了这套哲学的可行性。在岁月的长河中，行业的兴衰更迭好像从未停止，每一天我们都照例要面对工作中的挑战和琐碎。但事实上，在表面重复和枯燥的工作背后，寻求一份踏实、宁静、可持续的职业生涯，是每一个工作者心底的渴望。人工智能带来的职业冲击，35、 岁的年龄门槛、KPI 的无情压力，每一个事件都可能成为我们实践工作田园论的试金石。那么，在下一次我们感到工作即将耗尽我们全部心力时，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吗？从现在看，只要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去划定边界，转换思维，情况就会变得乐观。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而恒子奶奶的工作智慧，正是对我们深陷工作与生活对立这一历史困境的一次温柔而坚定的超越。这本书以平和温暖的笔触，记录了恒子奶奶一生的智慧点滴，在为读者提供全方位心理滋养的同时，也可以帮助读者审视自己的工作状态，定期评估投入与产出，制定可持续的职业规划，学习平衡的技巧，避免陷入职业倦怠的困境。当我们学会了调整心态，理顺了人际关系，并在工作中找到了平衡，我们或许会以为已经掌握了生活的全部秘诀。然而，命运总有其不可预测的一面，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事业的重大失败，至亲的离去，足以将我们精心构建的一切击得粉碎。当人生陷入这样的低谷，当前路看似一片漆黑，我们该如何找到那一丝微光，支撑自己继续前行？恒子奶奶用她跨越战争、贫困与无数个人困境的一生，为我们点亮了一座逆境的灯塔，这便是我们接下来要直面并学习的核心，在苦难中穿行的智慧。我们常常听人说，我再也撑不下去了，这次真的过不去了。可当我们回望历史，审视那些像恒子奶奶一样历经沧桑的生命，会发现撑过去才是生命的常态。现在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面临不确定性的冲击，未来的风浪也可能更加莫测，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对此都有潜藏的恐惧。那么懂得一点恒子奶奶关于逆境的韧性哲学，就无异于为我们的生命购买了一份最重要的保险。而想要在风暴中稳住船舵，我们首先要从一个词说起，接纳。请注意，恒子奶奶所说的接纳，绝非消极的认命或躺平，它是一种深刻的、主动的、清醒认知，承认事情已经发生，承认此刻的痛苦真实存在，承认世界本就不完美，他人生不必太用力，坦然接受每一天的哲学，其前提正是这种对现实的全然接纳。它不是放弃挣扎，而是停止与事情不该如此这个幻念进行无谓的消耗性的缠斗。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从而把宝贵的精力节省下来，用于解决真正的问题。根据恒子奶奶的经历，这种接纳的智慧源于她对人性与命运关系的深刻体察。在过去，虽然人们也遭遇苦难，但解释体系往往依赖于宗教或稳固的社群共识， 即使感到迷茫，也能在既定的框架内找到慰藉。但现代社会的个体化却让每个人更多的独自面对意义的虚无和命运的无常，从而使绝望感更容易直达个体，缺少缓冲。意义疗法创始人维克多·布尔·弗兰克尔在纳粹集中营的极端苦难中发现，当一个人无法改变处境时，他会被挑战去改变自己对处境的态度、看法和赋予的意义，这与恒子奶奶的智慧不谋而合。要知道，在建立接纳的心态之前，人们在遭遇逆境时，第一反应往往是抗拒、否认、抱怨，困在为什么是我的情绪里，与事实激烈对抗。在这种对抗中，我们消耗了本可用于应对危机的绝大部分心理能量，因此常常在问题本身之外又叠加了精神上的二次创伤。但是恒子奶奶的接纳哲学告诉我们，可以通过事实认定这个工具停止内耗，将能量导向建设性方向。事情已经这样了，这是事实，我很难过，这也是事实，接纳这两个事实，然后问自己，那么基于这个事实，我现在能做的最小的一件事是什么？这样，生命的能量就从情绪的漩涡中被拉回到现实的平地上，从而为下一步行动创造了可能。第二个方面，所谓只要活着，总会有办法，指的并不是盲目乐观地认为问题会自动解决，而是建立一种基于生命本身韧性的根本信任。这种信念是在接纳了最坏的可能性之后生出的一种从容和镇定，它意味着我相信生命自有其出路，或许我看不到，但它存在，我只需要保持向前，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答案或许会在行动中慢慢显现。这样，对必须立刻解决一切的焦虑执念就被打破了。随着一天天的度过，境遇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改变，新的机会或视角也可能随之出现。不过，这种从抗拒到接纳再到信任的转变，会给我们的控制欲带来巨大的挑战。它意味着我们每一次选择承受而非崩溃，选择好好吃饭睡觉而非彻夜难眠，都是在为生命的续航积累最基础的资本。此外，恒子奶奶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那就是将抽象的宏大的人生意义追问转换为具体的微小的生存秩序重建。这里所说的意义追问，是指在逆境中不断思考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一切都完了这类终极而空泛的问题。而秩序重建则指的是无论多难过，早上准时起床，把房间打扫干净，为自己做一顿简单的饭。在现实中，每个人在痛苦中都会迷失于意义追问。比如有人在失业后整天思考人生价值，越想越绝望，如果一直沉浸于此，那么他的生活将迅速滑落，陷入更深的泥潭。但如果转换频道，就可以找到抓手。比如经历重大失恋，感到人生无望时，不去反复回想我不会再爱了，而是强迫自己完成每天下楼散步十分钟这类微小任务，处境就会不一样。从本质上看，微小的秩序是基于我们当下唯一能掌控的自身行为建立的，它标志着我们在混乱中重新夺回了一点主导权。给自己做了一顿饭之后，人获得的是一种我还能照顾自己的切实感觉，这比任何空泛的安慰都更有力量。这个例子就说明，在逆境中抽象的意义追问，在帮助人站稳脚跟的效率上，是远不如具体的秩序重建行动的。因此，当人们把应对逆境的重心从思考为什么转入到动手做什么之后，就由漂浮于痛苦的虚空中变成了扎根于生活的土地上，其心理稳定性和复原力都会大幅度上升。然而，虽然接纳和秩序重建能为人们提供有效的危机缓冲，帮助大家度过最艰难的阶段，但这种模式本身其实也需要克服我们天性中对痛苦的逃避和沉溺。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懂得了要行动的道理，但痛苦的情绪是如此真实和强烈，它像引力一样把我们拉向沉沦。 因此，如果在某一个时间悲伤或绝望的浪潮再次涌来，而我们又没有足够的锚点，那么心态的反复和行为的倒退就几乎成了必然。对于修习逆境智慧而言，情绪的反复几乎是一个必然的伴侣。由于神经和心理机制的特点，恢复过程绝非线性上升，而是进两步退一步。所以在树立新应对模式后，我们都会在旧有情绪习惯中反复，需要巨大的耐心，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拉回到接纳与行动的轨道上。因此，一旦遭遇新的刺激或回忆侵袭，如果没有提前准备好的救生索，就很容易被再次拖入深渊。而应对过程的反复，其实是心理、生理和社会支持系统多重因素的一个体现。具体来说，一个人究竟能否坚持走下去，取决于他是否为自己预设了这些救生索。比如，一个值得信赖、可以不加评判倾听的朋友支持网络；比如，雷打不动的生活锚点；比如，在情绪崩溃时，只处理下一件事的简单指令。最小行动法则，恒子奶奶用她跨越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为我们印证了这套哲学的可行性。在岁月的长河中，个人的苦难相对于历史或许微不足道，但对于每个个体而言，都是100%的暴风骤雨。每一天，世界上都有人在经历他们的至暗时刻，但事实上，在表面绝望的境况背后，人类寻求穿越苦难、追寻光明的本能从来都没有消失。突如其来的灾难、漫长的病痛、时代的震荡，每一个事件都可能成为我们实践逆境哲学的深刻课堂。那么，在下一次我们的人生陷入意想不到的低谷时，我们可以更从容地应对吗？从现在看，只要我们开始学习并内化接纳现实、保持信念、重建秩序这些心法，情况就会变得不同。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而恒子奶奶的逆境智慧，正是对我们不断重复个体苦难这一循环的一次充满慈悲的洞察与照亮。这本书以平和温暖的笔触，记录了恒子奶奶一生的智慧点滴，在为读者提供全方位心理滋养的同时，也可以帮助读者在顺境中预备逆境的心理，学习构建自己的支持系统，制定内心的应急预案，避免在风浪来袭时陷入全面的混乱与绝望。当我们学会了在苦难中点亮接纳的灯塔，并获得了穿越人生海海最坚实的内核，然而旅程的终点终将到来，我们如何面对必然的衰老、无法避免的孤独以及永恒的诘问，我们这一生究竟是否值得？恒子奶奶站在她90余年生命的峰顶，回望来路，他给出的答案温柔而坚定。这趟一生的旅程，需要我们用心梳理，方能安然而无畏。这便是我们整个系列最终要抵达的终点，也是所有智慧的归宿，关于生命的整合与安放。我们常常听人说，害怕变老，害怕孤独，害怕在人生的尽头回望时充满遗憾。可我们是否曾真正停下来思考过如何与这些生命的必然和解？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对时间的流逝怀有隐隐的焦虑。那么，懂得一点恒子奶奶关于生命终局的整合智慧，就如同为我们的灵魂找到了最终的栖息地。而想要获得这份终极的平静，我们首先要从一个词说起：孤独。恒子奶奶并不避讳谈论孤独，她认为人的一生基本上是一个人在生活。她赋予了孤独全新的定义，孤独并非一种需要被填满的缺憾，而是一种可以被享受的清明的自由。拥有清晰的自我边界，明白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因此不像伴侣、子女或朋友索取永远陪伴的承诺，反而能在此刻的相聚中感受到更纯粹的温暖。这是成熟人格的最终体现，也是抵御生命无常最深厚的力量。根据恒子奶奶的体悟，这种与孤独共处的智慧源于她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在过去， 宗族、社群和紧密的家庭结构，为个体提供了强大的归属感。人们通过嵌入一个庞大的网络来对抗孤独，即使感到寂寞，也有既定的角色和责任作为支撑。但现代社会的原子化却让每个人都必须更直接地面对自我的存在，从而使如何自处成为一个核心的生命课题。哲学家马丁·都布伯在其著作《我与你》中强调了关系的重要性，但恒子奶奶的智慧则进一步指出，所有健康关系的底层都是一个能够安然独处的自我。要知道，在学会与孤独和解之前，人们往往会陷入两种极端，要么疯狂地投入社交与关系，用喧嚣掩盖内心的空洞，要么陷入封闭自怨，感到被世界遗弃。在这两种状态中，我们都无法获得真正的宁静，因此常常在人群散尽后感到加倍的虚无，或在长久的封闭中变得僵硬。但是恒子奶奶的孤独哲学告诉我们，可以通过自我陪伴这个工具，将孤独转化为一种丰盛的资源。学习独自一人时，也能愉悦地进餐、散步、阅读、思考，将这段时间视为与自我深度对话的珍贵机会。这样，生命的体验就不再依赖于外界的反馈，我们自身就成为了一个完整而有趣的世界，对外界的索求减少了，内心反而变得更加充盈与强大。第二个方面，所谓梳理过去与遗憾和解，指的是以一种平和客观的眼光回望自己的一生。恒子奶奶并不主张沉溺于过去，而是像整理一个老旧的房间，轻轻地拂去记忆上的尘埃，看清哪些是值得珍藏的宝贝，哪些是无用的负累。对于过去的错误和遗憾，她的态度是，既然那时做了，那就是当时的自己所能做的最好选择。这种彻底的自我接纳，打破了人生必须完美无缺的幻想。当我们停止与过去较劲，内在的冲突就平息了，能量才能完全用于活在当下。不过，这种与过去和解的历程会挑战我们内心的悔恨与不甘，它意味着我们每一次选择放下而非反复回想，选择理解当时的自己而非苛责，都是在为心灵的解放迈出关键的一步。此外，恒子奶奶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那就是将人们对衰老与死亡的恐惧转化为对生命过程的敬畏与对当下责任的专注。这里所说的恐惧，是指将衰老视为纯粹的失去，失去健康、容貌、活力，将死亡视为可怕的终结。而转换后的视角，则是将衰老视为一个自然甚至带有收获的过程，收获智慧、从容、自由，并因为生命有限而更加珍惜当下的每一天。在现实中，许多人面对衰老都充满恐惧，比如有人在中年时就为体能下降而焦虑，整天活在对未来的担忧里，如果一直沉浸于此，便是在预知未来的烦恼，从而浪费了宝贵的现在。但是如果转换视角，情况就会不同。步入老年，不再纠结于爬不动山，而是欣喜于有了更多时间沉浸在自己喜爱的爱好之中，发现过去匆忙人生中不曾体会的乐趣。从本质上看，这种视角的转换是基于对生命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接纳，它标志着我们从与自然规律的对抗转向了与它的合作与共舞。这个例子就说明，在生命历程的后半段，对抗衰老的思维在获得幸福感的效率上是远不如顺应并享受生命每个阶段独特馈赠的智慧。因此，当人们把对生命的关注点从害怕失去转入到珍惜所拥有之后，就由命运的被动承受者变成了生活的主动品味者，其晚年的满足感与生命质量都会大幅度提升。然而，虽然享受孤独和与过去和解能为人们提供安详的晚年心境，但这种境界本身其实也需要我们持续的练习和感悟。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懂得了道理，但面对身体的病痛和亲友的离去，恐惧与悲伤依然会真实的袭来。因此，如果在某一个时刻负面情绪再次笼罩我们，而我们又没有修得足够的定力， 那么心灵的平静就容易被打破。对于修炼生命的最终智慧而言，情绪的波动与信心的考验几乎是最后的关卡。由于生命历程中积压的创伤和本能中对消亡的抗拒是如此强大，所以我们需要在世上反复磨砺，才能在生死面前真正的从容。因此一旦遭遇重大的健康变故或是失去挚爱，如果没有一生修炼的智慧作为底仓，心灵的船只依然有倾覆的风险。而这份最终考验其实是生命给予我们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修行。具体来说，一个人究竟能否平静地走向终点，取决于他是否在漫长的岁月里已经通过恒子奶奶所示范的种种方式，构建了一个坚实丰富无悔的内心世界。如果他发现这一生已经尽力，已经体验，已经爱过，也已经被爱，已经照亮过属于自己的小角落，那么人间值得这四个字就会成为他生命最有力的结语。恒子奶奶用她如一泓秋水般平静的晚年，为我们印证了这套人生哲学的终极可行性。在岁月的长河中，无数的生命来了又走，每一天都有人正值青春，也有人走向暮年。但事实上，在表面循环往复的生命故事背后，如何为这趟旅程画上一个有意义的句点，是每个人最终极的课题。全球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生命质量的追求取代对单纯长寿的渴望，这一趋势也在提醒我们，是时候像恒子奶奶一样早早开始思考并实践如何安放我们的一生。那么当我们的生命旅程行至终点时，我们可以从容回望并坦然地说出值得二字吗？从现在看，只要我们开始学习享受孤独，梳理过去，敬畏过程，并在此刻就活出那份从容，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而恒子奶奶这部《人间值得》，正是用她平凡而闪耀的一生，对我们不断重复生命困惑这一循环所做的最温暖、最有力的回应。这本书以平和温暖的笔触记录了恒子奶奶一生的智慧点滴，在为读者提供全方位生命启迪的同时，也可以帮助读者无论年轻与否都能开始审视自己的生命轨迹，定期进行人生的整理与反思，制定一份属于自己的生命使用说明书，避免在匆忙与慌乱中虚度这仅此一次的美好旅程。到这里，人间值得全书精讲就全部结束了。希望恒子奶奶的智慧能如一盏温暖而不刺眼的灯，长久地照亮各位前行的路。如果你的内心被深深触动，非常推荐去读一读原书，细细品味每一份藏在朴实话语后的深意。人生海海，祝我们都不负此生。好的，本期读书观影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书本与影像的意义，或许从来不是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启发我们看见更多生活的可能性。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